弟兄姊妹平安，
又是信徒造就的时间了。
今天我们谈做见证，首先我们思想的是教会的见证。教会是从耶稣的门徒开始，一代传一代，一直传下来的。有好多人没有后代，但是也有很多人呢，不以福音为耻的继续传下去，就像一支点着的蜡烛，一支接着一支不停的点下去，
这样光就能遍满天下。
这样对他本身呢毫无损失，却又能叫见证继续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信主就要学习为主做见证，不然这个福音传到你这儿啊就停止了。你得救了，有了生命了，被点亮了，也当带领许多人得着主的生命，免得后来双手空空的去见主。
老师啊，有的教会啊，人一觉志就让他们向众人做见证，
这很正确。叫每个出信的人一开始就做见证，以后呢，他们会很自然的就跟人做见证，领人归主。教会里的很多下一代不行，那就是因为得救了之后呢，没有人这样辅导。
2000年了，教会还是继续的在地上，救赎救恩还在地上，就是每支点着的蜡烛不停的往下点。
还有的人是一下子就点了10支、8支，甚至啊上百支。那这样呢，虽然第一支烧尽了熄了，可是还有第二支、第三支，一支接着一支的点着。好多人呢舍弃他自己，把我们给点着了。我们不盼望光到我们这儿就止住了，我们应当尽所能的去救人、做见证、领人归主，去一支一支的点蜡烛，叫一代一代的把这个见证继续光照在地上。
好，我们一块来听诗歌《生活如光》。
请你为我们读四处圣经，先读《使徒行传》22章15节。
好，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。
这是主托亚拿尼亚对扫罗说的话。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做见证。所以，初信的弟兄姊妹，做见证的第一个根基呢，是在乎看见和听见。你不能见证你没看见的事儿，你也不能见证你没亲耳听见的话。保罗的特点呢，是他不像别人是听别人传的，他是亲耳听见。那他的见证呢，是亲耳听见、亲眼看见的。好，再请你读《约翰一书》4章14节：“
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”
弟兄姊妹，人看见的就当见证出来。感谢神，我们都已经信了主，遇见他，相信他，接受他了，我们是蒙救赎的人了，是已经脱离罪孽，得了赦免了，有了平安的人。那信主了之后呢，是有一种喜乐，那是我们从前所没有的。本来呢，罪的重担压在我们身上，那今天感谢神，这个重担呢已经脱去了，那今天就把这个见证出去，把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向亲戚朋友见证出来，并且呢，你要想法子把人带到主面前。 请再为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九节。
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
好，这儿记得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当他看见主的时候呢，主向他要水喝，后来主对他讲活水的道，给他看见了人活在地上呢，没有活水是不能活的，不能满足的，喝了井水还会再渴。这个世界贡献给人的一切啊，就是喝了你还要再喝，所给的满足呢，也是一时的满足，只有主的水喝了不可，因为有泉源从人里边涌流出来，叫人一直的满足。
那个女人啊，已经嫁过五次了，
但是虽然她已经换了五个丈夫，可是还不满足。主说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主一针见血的点出了她那个不满足的心，她清楚的告诉她，只有主的活水才能叫你满足。她听了，她得知了主，她就丢了最重要的水罐子，她到城里去说，你们来看呐、啊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儿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好，他第一件事儿呢，我们看到了，就是做见证。
弟兄姊妹，这女人素来所行的，不论城里的人知道不知道的，都被主给说出来了。
他自己说，我素来所行的许多事儿没人知道的，那个人完全说出来了。所以你们来看，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？圣经说，好多人就因为这女人的话呢，就相信了。每个人都可以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做自己得救的见证，说，本来我以为自己是个好人，那今天呢，我看见我是个罪人。从前我犯了好多罪，但是我不觉得是罪。如今感谢主，蒙主光照都摆在我的眼前了，我只有承认说，我摸着了主。虽然你讲不出个道理，但是至少呢，我们看见神的儿子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也看见自己是个罪人，被主拯救了。你只要这样讲就够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那个女人，她是遇见主之后多久去做见证的呢？
立刻，是当天。
是，她是立刻出去。她一得救呢，就出去把所看见的去说给人听。我们在马可福音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呢，那儿看的是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。他是圣经上被鬼附着的最厉害的一个，鬼附在他身上呢，他用石头砍自己，看见人就打，连锁他的铁链呢也被他给弄断了。他住在坟场坟地里，人不敢从那儿经过。猪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了，跑到猪的身上，猪从山崖投海死了。这个人要跟从主，主不许，主说呢，你回家去，到你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儿呢？是怎么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把主为我们做的事儿告诉人，这就是见证。
一个人蒙恩啊，应该让家人、让附近的人、亲戚等人知道我们得救了，
并且呢，要非常实在的向他们做见证。那这样的救恩就能继续。我们再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。
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，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，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？并且到这里来，特要捆绑他们，带到祭司长那里。
约翰说，凡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，都是从神生的。扫罗他到大马色的路上，他被大光照，跌倒在地上，眼睛看不见了。后来呢，亚拿尼亚过来为他祷告，他才看见，又给他受了洗。他吃了饭就健壮了。那过了几天呢，他就立刻去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就向人做见证了。这对他啊，应该是有点困难的。因为呢，他是公会里的犹太人的公会是七十个人组成的， 他是其中一个，他是要去捆绑信主的送到祭司长那里的。现在呢，他接受了主耶稣，他自己也是要被捆绑的人了。他可以逃，但是他没那么做，反而呢，他到会堂去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世人不信主，是因为不认识主耶稣的真正的身份。那么人都认为耶稣只是个历史人物，一旦发现呢，六千年来千万个异人当中，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，才感觉到这实在是一件大事。
弟兄姊妹，这也是扫罗180度大改变的原因。
那在人看来啊，他的举动如果不是疯子，就是看见了异象。但是他不是疯子，他得了启示，遇见了神的儿子，所以当他的眼睛看见的时候呢，他就立刻到会堂去说，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这不是传道人的工作，这是每个看见了事实，找到了那个奇妙的人，都会立刻去说的。你的感觉怎么样呢？你还记得当彼得对主说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主耶稣是怎么对他说的吗？
主说，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
当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如果不是父叫人知道，就没有人能知道他。好，第四处圣经，这是安德烈去找西门，腓力去找拿但业。
这事是记在约翰福音第1章40节到45节。
那么人信主之后呢，不只要到城里去向人讲，到家里呢去向家人讲，在公会里去做见证，并且呢还有一个一个的去带领。安德烈和腓力呢是一个找一个，安德烈一信主啊，就去带领他的哥哥彼得来见主，腓力呢把他的好朋友拿但业就带到主的面前。那基督教的根基就是建立在一个就一个上头。100年前英国一个信徒哈利佩基，他就特别蒙主的恩典开他的眼睛，他呢看见自己啊什么恩赐都没有，但是他想，至少我能带一个，我专心对他，为他祷告，跟着他，盯着他，告诉他我得救了，你也要得救。等那个人得救了呢，我再去看另外一个，再去盯另外一个。就这样到他去世的时候呢，他竟然带领了100多个人信主。
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尽心胜过恩赐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听《生活如光》。
就是我生活如光，在此世上辉煌，小小火焰照耀明亮，无论我到何方。就是我生活如光，是愿你努力开花。
有这么一个故事说啊，有一个敌营长，他是非常强烈排斥信耶稣的。那就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刀德，他听了就问了，这个敌营长是谁呢？他们就告诉他说，他呢是个退伍军人，60多岁了，他家里啊有一把手枪，谁要是敢向他传福音，他就打谁。他呢给基督徒起一个名字叫假冒为善的人，所以呢就没人敢向他传福音。因为呢一从他家那条路走过，他就骂，他可凶了。那刀德这个年轻人呢，他就说，主啊，我蒙你的恩典，今天是你救我的第一天，我要去向他做见证。他得救还没2个钟头，这个刀德他就要去向敌营长做见证。那就有一对老夫妇就劝他了，说你还年轻啊，你不要去，好多人去了以后啊，都被这个敌营长用枪托给打出来了，有的时候呢他是用棍子啊狠狠的打人，有的人看见他要开枪啊，就赶快跑出来，又不能够因为传福音被打控告他。 他是退伍的军人，也是法律上保护的，也没人敢碰他。高德就说，不，我觉得呢，我应该去。他就去了。
结果怎么样？
结果呢，到了狄营长家里呢，他就一叩门，狄营长就来开门了，就说，年轻人，你要做什么？高德说，好不好让我讲几句话。那他两人就到房子里去了。一到房子里呢，高德就说，我盼望你能够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。狄营长呢，二话不说拿出棍子来说，我恐怕你是新来的，难道你在这儿你没听人说过吗？这地方谁都不许提耶稣的名字，走，赶快走。那高德说，你应该相信耶稣。狄营长就到楼上去，就把他的枪给拿下来了，很凶狠的说，你再不走啊，我要开枪了。高德说，我劝你信耶稣，你开枪就开好了，不过当你还没开枪之前呢，你让我祷告。他呢就当着狄营长的面就跪下来，就祷告说，神啊，在这儿有一个人，他不认识你，求你救他，神啊，求你怜悯他，怜悯狄营长。他就一直祷告，跪在那儿不起来。他一直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狄营长。当他祷告了五六遍的时候呢，他听见在他旁边有个声音，好像是在叹气儿。那不一会呢，又听见放下手枪的声音。后来只听到狄营长他也跪了下来，就在他旁边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狄营长。五分钟之后呢，那个人就相信了主。他拉一拉刀德的手说，我一生都是听福音，今天我是第一次看见福音。刀德后来就告诉人说，当时我看他的脸呢，照旧是犯罪的脸，每一横都是罪，每一横都是凶的，但是光从每一横里照出来，好像都在说神怜悯他。结果呢，第二个主日狄营长就到礼拜堂去聚会了，一直到死为止。
狄营长信主之后有没有带领人信主呢？
狄营长呢，他带领了几十个人信主啊。
真了不起，才信主两个钟头就把出了名难对付的人带信主得救了。
狄营长的故事呢是世界出名的，高德他不会讲道，但是因着他有一股做见证的劲儿啊，就完成了最难的事儿。那每个信徒一生中呢，有两个特别快乐的日子，一个是信主的日子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带领第一个人信主的日子。头一次带领人到主面前的那个快乐啊，比自己得救还快乐。好多人讲道行，但是救人就不一定行了。只有有智慧的能对付人的灵魂，把人带到主面前，那才有用。弟兄姊妹，有光不可能不照出来的，有权也不可能不流出来的，照样也绝不能说有了生命而不想生出生命的。
我们应当做活水的管子。
是，这个活水的管子啊，要接在圣灵里，让圣灵流到我们身上，这也是生命的管子。管子有两个头，一个头呢向着圣灵，向着主，向着生命开的，那另外一个头呢向着人开的。但是人这边如果没有开，那活水就永远流不出来了。
照这样说，很多人在神面前没有能力，是因为他的管子向着人这一头呢没开喽。
是，救灵魂那是一件有智慧的事儿，只有有智慧的才能做，因为他的管子两头都开着，活水就能够畅流不息。
弟兄姊妹，曾经有人算过啊，如果有一万个信徒，真的每年一个人带三个人归主，那么十年就全世界的人都得救了。
那如果一个人一年之内真的能够带三个，那是大有果效的。把一万当做一个基数，全世界的人十年之内都要得救，一点也不漏。所以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不是难事啊。
弟兄姊妹，巴不得神在我们这一代挑选一万个，不停地做十年，把福音传遍天下，救完所有的人。
那是荣耀的日子。那过去中国人得救的人数太少了，但是感谢神，圣灵做工，感谢主。那么近几年来呢，神真的是大大施恩呢、啊。现在我们也超过了日本、印度，但是呢，韩国、印尼、新加坡还比我们多。
我们的人口已经近乎12亿了。
蔡尔毛博士呢，他有一次到一个人家里去吃饭，饭后呢就读圣经。蔡博士他很有学问，他也很会说话，谈了好多有关于学问上的事情。那当时在场的一个年长的酋长，这个人呢也很有学问，那他们谈得很投机。后来呢，大家各自就回房去休息了。这个酋长的房间啊，刚好在蔡博士的对面。蔡博士呢才走进自己的房间，就听见对面砰的一声，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了，好像什么东西倒下去了。他呢就赶快跑去一看，哎呀，是那个酋长跌倒了，已经摔死在地上了。这个蔡博士他马上说，如果我知道有这事儿，那刚才我就不跟他谈那么多世上的学问了，我就马上要给他指出人灵魂得救的这件事儿，但是我没给他机会，
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是啊，所以弟兄姊妹要抓住机会领人归主。在里边呢，我们一有意念，一有感动就要传，至少呢要让他们听见主的福音，不是要讲道啊，是要救人，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
要定目标吗？
对，如果是没有目标的祷告，那会没边没际。要以一个专一的数目来向神讨，主所给的呢也是专一的。你可以说，主啊，我要20个，主啊，我要30个，主啊，我要50个。你就天天在主面前祷告，有机会就去做见证，至少呢一天向一个人做见证。
这样积极的传，一定会蒙主赐福的。现在我们再来听诗歌《生活如光》。
就不是我生活如光，在此世上为王，要叫我眼照耀明亮，无论我到何方。就不是我生活如光，是愿意努力开花，修复是我生活如更，安慰愁苦的人，帮助别人能够刚强，歌声能够欢喜。不是我生活如常，若这能够一并，盼我所有健康力量，才能服侍有灵。就不是我生活如是，温柔太美。
美国的大布道家穆迪，他是最会救人的，他在讲台上为主救的人不少。那穆迪呢，他有个规定，有讲台也好，没讲台也好，每天最少要向一个人传福音。那有一天呢，穆迪他就上床睡觉了，忽然
想起今天还没传福音呢，我知道那个故事，他就立刻起来穿上衣服去找人。已经半夜了，街上没人呢，他没办法，就去找警察，劝警察信主。那个警察啊，心里正非常的难受，就很生气的说，你这人半夜什么都不做， 就来劝我信耶稣。穆迪呢，怕他骂，就稍微讲了几句，赶快回去了。没想到啊，几天以后，那警察得救了，到教会去敬拜神了。
所以你看了，只要有心，哎，神就用了。虽然当时看起来呢，好像没什么果效，结果呢，那警察就只因为那几句话，他就得救了。
弟兄姊妹，关于做见证，老师已经为我们谈得很详细。教会的见证，见证的意义，怎样做见证，什么时候做见证，我们都知道了。现在呢，是举起你那根点着的蜡烛，去点亮所有的人，让每一个人都出去把别人点起来的时候了。
是，所以福音的见证啊，就是我们继续得传下去，直到主再来。千万不要到我们的蜡烛这儿呢，点完了就了了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谈了做见证这个大题目，我们都晓得主耶稣基督他乐意我们一信主就立刻向人做见证，这是他所喜悦的。那么领人归主呢，和做见证又有不太一样的地方。那么做见证呢，我们很容易去跟人做见证，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带领人，好多的见证就白做了。那关于这件事呢，下一次我就跟弟兄姊妹好好的分析如何领人归主。
好，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谈到这儿，谢谢收听，下次再会。
愿神赐福您。